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各位在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圣伯铎跟圣保禄两位宗徒的庆节，今天的敬堂咏也提醒我们，他们在世时用自己的鲜血建立的教会，他们领了上主的杯爵，成了天主的朋友。圣伯铎跟圣保禄宗徒庆节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日子，他们以赴汤蹈火的精神领导万民归向天主。他们两人曾辛勤的工作，不断的宣讲福音，建立了教会，成为教会的基础，最后甚至还舍弃自己的生命，以鲜血灌溉培育教会。圣伯铎被道钉十字架而死，圣保禄则死于剑下，同是殉道的英雄。在今天的弥撒中，我们特别请两位使徒为我们转求，求主赐给我们能珍惜我们的信仰以得永生，并恩赐我们的教会安定团结，引导普世信众归向天主。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天主，你今天赐给了我们欢欣鼓舞的心情，庆祝圣伯铎、圣保禄的庆节。你的教会首先由他们接受的信仰，求你赐给我们在一切事上遵从他们的教训，以继续发扬你的教会。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记述了圣伯多禄被捕和天使把他从地狱中解救出来的情形。 当时的政府首长为了要让犹太人喜欢，才下令将圣伯多禄逮捕。不过对伯多禄来说，他的生命终期还没有到，所以当教会恳切地为他向天主祈祷的时候，天主派遣天使将圣伯多禄从狱中解救出来。圣伯多因着对天主的信赖，跟随了天使的引导，而能够离开困境，继续为教会服务。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中途大事录。黑若德王下手磨难教会中的一些人，用剑杀了若望的哥哥雅各。他一看到犹太人喜欢，便命人连伯多也加以拘捕，那时正是无酵节。把他拿住以后，就押在监狱中，交由四班兵士每班四人看守，愿意在月节后给百姓提出来。伯多就被看管在监狱中，而教会却恳切为他向天主祈祷。等到黑洛德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伯多被两道锁链捆着，睡在两个兵士中间，狱门前还有卫兵把守。忽然主的一位天使显现，有一道光照亮的房间，天使拍着伯多的肩膀唤醒他说，快快起来，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了。天使向他说，束上腰，穿上你的鞋。他都照办了。天使吩咐他说，披上你的外衣，跟我来。他就出来跟着走，还不知道天使所行的是实在的事，只想是见了异象。他们经过第一道岗和第二道岗，来到通往城中的铁门前，铁门就自动的开了。他们便出去往前走了一条街，忽然天使离开他不见了。伯多这才清醒过来，说，现在我确实知道主派遣了他的天使来救我脱离黑洛德的手和犹太人民所希望的事。
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
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
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没有让我的仇敌向我夸耀，上主，你从阴府里将我救出，使我复生，不知堕入幽谷。
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
上主的生命，请向上主歌咏，称颂他的生命，因为他的震怒转眼消失，他的恩惠却终生存留。夜间总有哭泣泪，清晨却闻欢呼声。
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
上主，请你俯听我，怜悯我。上主，求你助佑我， 你把我的悲哀化为舞蹈。上主我的天主，我要永远称谢你。
上主我称扬你，因为你救拔了我。
毕茂德前后书跟帝铎书这三封信一般称为牧函，因为这是圣保禄宗徒写给做神牧的，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管理教会和照顾人灵。根据记载，圣保禄宗徒曾经在公元65年祝圣帝茂德为主教。圣保禄宗徒在给帝茂德这封牧函，就是希望他的爱徒帝茂德能以他为榜样，为信仰奋斗，成为一位福音的宣讲者，并坚信天主特别为他预备了正义的冠冕。而他也向我们保证，凡爱慕天主的人必安全地进入天国。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帝茂德后书。弟兄们，我已被惦记，我离世的时期已经近了。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把持了。从今以后，正义的冠冕已为我预备好了，就是那公义审判的主到那一天必要赏给我的，不但赏给我，而且也赏给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但是主却在我左右，加给我力量，使福音的宣讲借着我而完成，使万国的人都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中被救出来，主定要救我脱离各种凶恶的事，也要使我安全地进入他天上的国。愿光荣归于他与无穷世之事，阿们。
今天的福音记述了那天在凯撒勒亚所发生的事。圣伯多禄明认耶稣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看见圣伯多禄得到天主的光照，并把自己的权力分给了他。耶稣是教会的基石，现在他把这权力转交给圣伯多禄。虽然圣伯多禄没有立刻了解，虽然圣伯多禄曾经背弃耶稣，但之后他明白了胜利的秘诀，在于完全与基督结合，绝对的信赖耶稣，效法耶稣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来到腓立伯的凯撒勒亚境内，就问门徒说，人们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洗者若翰，有人说是厄里亚，也有人说是耶勒米亚，或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呢？西门伯多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回答他说，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肉之人启示给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我也给你说，你是伯铎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邪恶的势力绝不能战胜他。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正道。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平安，我是耶稣身心亲办理传教会的孔神父。今天我们庆祝我们的教会最伟大的圣人的节日，圣保禄跟圣伯多禄节。 普陀路学的一个教宗，它象征教会的合一。很多教宗们他们这样子描写他们的角色，他们在教会的服务，他们说他们是天主仆人们的仆人。我非常喜欢那几个这样子描写他们的角色。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主的仆人，但是教宗是我们天主仆人们的仆人，是一种服务，也不是一种权利。我们的领导人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但是呢，从起初天主都选择依靠我们的人性来宣示出他的旨意，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他的真理是在哪里。那如果我们看我们的天主救赎人类的过程，天主都是做一样的选择，透过我们的人性显示出他的神性。那圣经，比如说圣经就是这样子，圣经是天主的话，但是这个天主的话是透过我们人的语言而表达出来的。那我们人的语言都有限度的，每一个语言都是受到了文化某一个时代的限度，每一个人的语言用的比喻都是有限度的。比如说当我们说天主是父，这个形容词是非常对天主是非常有限度的，因为天主没有性别，不能呢用父这个字来表达天主的一切。但是天主没有别的方法来表示自己是谁，他一定要透过我们人的语言的限度而把他的真理给我们听，要不然我们不懂，我们懂的就是人的语言。然后呢，耶稣降生为人，这个是更奇妙的。耶稣去了我们的肉躯，一个人的身体，来让我们看到天主的仁慈、天主的宽恕、天主的爱。一个人的身体是多么有限度，因为耶稣可能也有自己的个性呢，有自己的表达的方式等等，不一定每个人喜欢，但是没有办法了。为了让我们体验到天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一个天主，他选择了成为人，透过我们的人性来拯救我们。那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天主还是选择了教会来继续把他的救恩传给所有的人。那教会就是人，有限度的人，但是天主选择这些有限度的人，把他们当作他的奥体。那在教会里面呢，耶稣选择一个人先普陀路，然后所有的教宗们继续领导教会。他们也是有限度的人，他们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恩宠，自己的限度，他们不是完美的人。但是这个是一项耶稣基督做的选择，透过人性来拯救我们人，把他的救恩传给所有的人。所以今天的我们呢，庆祝圣普陀路跟圣保禄的时候，我们并不只是庆祝两个伟大的圣人，而是也庆祝天主所做的爱的选择，信任我们人，信任我们有限度的人，那透过我们有限度的人把他的爱传给所有的人。那同样的，我们也庆祝圣保禄，很伟大的传教士，他是第一个了解所有的人，有属于任何的民族的人都能够得救。我们被拯救的不是依靠法律，希伯来人的法律，我们是依靠天主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和复活。每一个人无论是属于那个民族或者有怎么样的文化，都能够领到这个救恩。那保禄他自己有自己的个性，圣经记载，他跟他的合作者有时候不是那么配合，所以跟他有最好的合作就是巴尔纳伯，到某一个程度还是他们两个人要分开，一个到另一个地方，某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他们的意见不合。意思是说保禄他也有自己的个性，但是耶稣也透过他的限度 以他的恩典把他的福音传给所有的人，那特别传到罗马帝国的民族的人。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觉得天主大概不会给我们任何的伟大的使命，因为我们是有限度的人，我们呢不配，我们是罪人，所以最好是天主去找别人，我们大概做不到天主的工作。但是今天的节日圣保禄跟圣伯多禄这个节日告诉我们，天主都会用有限度的人来完成他的使命。还有有时候天主透过我们的限度跟失败来让一个人更能够符合他的召教，更能够按照他的旨意去做。那如果我们看了这两个圣人的生命，我们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保禄跟波多禄的生命呢都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们其实基本上呢愿意按照天主的意思去做，但是呢他们不让天主完全掌控他们的生活。他们常常把他们的限度放在一个面具里面。他们戴着面具而跟随耶稣。那这个面具要表达什么？我很强，我都清楚了，我都知道在做什么。最后晚餐的时候，当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要准备他的门徒们来面对将来要面对的十字架跟考验，那个时候波多禄都戴着这个面具告诉耶稣说，耶稣我愿意与你一同同死。其实基本上普陀路在他的心中有很大的软弱，很大的害怕。那过了几个小时，这个害怕都会出来。那普陀路我们都知道了，否认了耶稣三次。保禄也是一样，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以色列人，他是法利赛人，他受到了教育是非常好的，但是很细心的遵守所有的法律，甚至于他破坏了任何的异端呢，那特别教会的异端，他们觉得教会一开始就是一个异端，对他来讲都是清楚的，按照传统的去做就好了。但是这个也是一种面具，那这个面具隐藏的是什么？是他的骄傲，他要以这种方式赚得天主的爱，靠他的道德赚得天主的爱。但是呢他也失败了，当耶稣显现给他的时候他跌倒了，那个时候圣经记载的就是他变成了一个盲人，他看不见的，什么都不清楚了，他像那个面具掉下来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是谁，他应该做什么。那个时候他需要重新开始聆听天主的旨意，重新开始。对他来讲，对一个人觉得自己什么都清楚的，受到的教育最好的，他圣经都背起来的，都是一种丢脸的事情。所以波多禄跟保禄两个人都面对了一种失败也要重新开始的一个经验。但是呢当他们两位面对这个失败的时候，也是耶稣向他们表达，更清楚的表达他们的使命是什么。像当他们更失败的时候，他们失败的时候，更体会到自己的限度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更清楚的表达给他们说，我信任你们，我派遣你们。所以当耶稣复活了之后，在罗马福音记载的是他显现给普陀路，那普陀路知道他三次否认了耶稣，但是现在他在面以前呢，在他的面上的那个面具就没了，他知道他的软弱，他知道自己没有勇气，他知道自己会害怕。虽然如此，耶稣还是三次派遣他，上次问他说，普陀路你爱我吗？你去喂养我的羊群。保禄也是这样子，他变成了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他要重新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候接着阿拿尼亚 耶稣显示给他他的使命，并且那个把耶稣的福音传给所有的民族外邦人的一个器皿。因为那个时候保禄没有面具，没有那个骄傲的面具，他需要学习，他需要聆听，但那个时候准备好被耶稣引导的。所以当我们碰到我们的最大的软弱，或者我们的生命的最大的失败，说不定那个是我们把大的面具拿下来，让天主真正的引导我们。但那个时候耶稣会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意义是在那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最近我看到了一本书，那本书让我思考很多。那个神父的名字是当神父也得忧郁症，那个作者是一个辅导的神父。那辅导的神父的生命就是帮助别人，帮助这些有问题的人，所以这个神父也帮助了很多在痛苦当中的人。他没有想到他也患了忧郁症。但那个时候他的感觉就是说，一个人患了忧郁症是因为他的心得不够，因为如果天主他同在，他不会有忧郁症。但是他觉得他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他感觉不到天主的时候，他觉得很是一个罪人，变成天主放弃了他。只有他经过很多年的奋斗之后，他了解到他患了忧郁症，是耶稣要让他学习怎么样的真正的为别人服务。他说，多年来我一直祈求天主赐我治愈别人身体的能力，因为在牧灵工作上我需要照料病人，但天主没有给我这项恩赐，反而赐给我心灵治愈的神恩，也就是治愈别人的心与灵。我自己患了忧郁症的经验大大丰富并提升了这项恩赐，因此撰写本书是基于渴望的让天主继续在我身上透过我来工作，而我成为天主这愈人的工具。这个神父所体验到的是第二个教教，第一个教教是刚刚是他变成神父的那个教教，但是他经过忧郁症之后，他更清楚的知道他的生命真正的是什么。第二个教教，那波托路跟保禄透过他们的失败，他们的痛苦的经验，也得到了一个第二个教教，天主更清楚的让他们表达要做什么的那个教教。那这个教教跟第一个教教不一样，因为在第二个教教当中，他们知道不能靠自己，因为自己是软弱的人，要依赖的就是天主的力量，要让他掌控我们的生命。所以让我们呢，今天奉献自己给天主，那并不就是奉献我们的优点，我们做得很棒的那个地方，奉献给天主，我们应该奉献给天主的也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痛苦，我们的失败。因为当我们体验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容易说，天主你应该领导我，耶稣基督我们依靠你而生活。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是非常有限度的，但是天主还是继续派遣你，好，加油。圣伯多禄跟圣伯禄在从天上，他们会继续为我们带导，帮助我们每天在我们的情况下面对我们的限度的时候，还是继续跟随他，跟随耶稣，而不要放弃我们的生命。愿天主保佑你们。
在我们庆祝纪念圣伯铎和圣保禄两位宗徒的庆节时，我们真的要常常记住这两位宗徒为了教会忍受了多少辛苦。圣伯铎跟圣保禄两位宗徒圣化了多少监狱，光荣了多少手铐脚镣， 经过了多少的刑罚，忍受了多少的辱骂，然而圣伯铎跟圣保禄两位宗徒却做到了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了遥远的地方。他们的喉舌是可赞美的工具，他们的肢体为了教会染满了血迹，他们在一切事上效法了基督。让我们以这两位宗徒作为自己的榜样，并以心中所有的热情爱慕天主。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